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这个时段呢，是希望之声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 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发表您的感想，或者呢往这个手机上，往这个号码上去送短信哈。我们也可以看到您在短信上的问题。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888-275-1628。现在呢正是下班的时间，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正在开车哈，注意安全。那这个时段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大量的市场的动态和大量的市场的讯息。有的时候呢，高杰也会请这些专家哈来给大家回答一些比较专家方面所看到的问题。每天呢，高杰会从彭博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啊，特别是华尔街日报从这里边呢去选出来哈最重要的当天最热点的话题，以及一些深度的分析文章，综合呢去给大家讲到今天市场上发生的热点话题。今天呢是3月16号周四哈，我们看到呢在昨天整个美股呢是大跌的，那么今天呢美股呢是开盘的时候其实是也是往下跌的，因为当时欧洲央行呢他们是继续呢鹰派加息0.5个百分点。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这个瑞信呢这个银行呢虽然它有了一定的这个融资，但是呢其实又有这个美国的区域银行的风险呢并没有解除。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的11家啊，华尔街出手了，开始救美国的区域银行，包括呢美联储哈等等呢都对此发表了声明，一系列的一些良好的消息呢，今天股市呢是强烈的就反弹了。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整个的四大股指呢全部是集体收红，道琼斯走升啊超过370点，纳斯达克呢指数也是净扬了2.5%，费半呢指数高飘啊飙过4%，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涨超1.7%哈，那就是整个是非常的强劲反弹了。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是普遍收涨的，金融板块呢也收涨了1.9%。第一共和银行呢它收涨了近10%哈，因为它得到了整个11个大银行华尔街这些大银行的救助。它几乎呢今天的股价像坐山车一样，刚开始呢是大跌的，完了之后呢从21块钱的水平直接拉升到38块钱左右，然后呢升幅又逐渐的缩小哈。盘后哈那个盘这个收报呢最后是34.27块，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呢是欧洲央行啊加息50个点，它这个加息的日子呢是刚刚在瑞信呢在昨天和前天发生重大的这种隐患的时候，它到底会加多少，这本来就是市场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基点。那我们看到呢它根本就没有改变啊，仍然是再度加息50个基点的，非常鹰派。在过去几周的时候呢他们也一直和美联储表示的是一样的，他们口气是非常鹰派的，说三月呢将继续升息50个点。因为呢刚刚公布的2月份的欧元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呢已经是达到8.5%，远远高出呢2%的这种央行的目标。那么在美国的硅谷银行啊 SVB 和瑞信的微信同时引发了市场对银行股抛售之后呢，普遍大家都在认为可能欧洲央行这次呢会暂停加息或者是放慢加息的步伐。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昨天瑞信呢已经是获得了瑞士央行540亿美元的金援之后，让欧洲银行业呢是松了一口大气。所以呢我们但是市场是没有想到的，欧洲央行呢仍然是激进的50个基点的这个加息。那么为什么，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去解释哈。那么欧洲官员强调说，和美国不一样，欧洲并不存在存款过度集中的问题，且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监管转型之后，欧洲央行业的资本是非常充足的。这是今天呢在欧洲央行的一个大的动作。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啊，我邀请的专家 Rex 呢也给大家分析过，从2008年之后呢，全世界哈就是欧美啊等等，他们对银行的监管是非常的严的，每年都进行几次这种压力测试啊，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现在的银行体系比2008年呢要 solid 的多哈，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也是呢我们看到欧洲央行呢他们也做出了这个动作，当第一波的这种恐慌情绪稳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如期加了啊 以他以前的这种方式呢去加息。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哈萨默斯，他就给这个欧洲央行行长呢拉加德就点赞哈，他点赞他们今天加了50个基点，而且呢他就支持说美联储啊在下周也应该这种小幅度的行动呢跟进哈，这是前财长萨默斯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其实呢现在市场上就在关注着美国的短期利率的这个交易员也都才开始压住呢美联储加息呢大概都超过80%哈，他们会加个0.25左右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说的。这个萨默斯啊给拉加德呢打了个分，他说他今天呢拿到了 A+ 哈，他本来呢这位萨默斯前财长呢他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哈，他以教授的这种风格说哎他拿到了一个 A+。为什么？他说呀，拉加德不仅在近期的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之下呢敢于继续加息，而且还划清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担忧的这个界限，明确地表示呢欧洲央行对各自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他呢是在普伦斯顿大学组织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的说，他说啊他非常强烈地认为美联储下周呢应该加息25个基点。然后也有质疑哈，说呢美国银行啊在这一次动荡之后，美国银行业向经济提供信贷就不会像以前那样慷慨。但萨默斯说呢他认为哈鉴于通胀的问题，其实其影响呢不足以让美联储有理由呢暂停的加息。他说暂停加息呢可能不仅会推升通胀的预期，还会吓坏消费者和企业，让他们呢相信经济状况比他们想象的更糟糕，从而加大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看哈，就是大家专业人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这个萨默斯的这个说法呢，今天在彭博社今天晚上哈傍晚的时候一个消息呢得到了一个印证。彭博社呢今天发表了一个引自于消息人士的这个渠道，他是说啊欧洲央行啊今天升息2码，除了以外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动作呢？就是欧洲央行的人认为呢，我要不加息这个50个基点哈以外的任何一个幅度，只能会引发投资人的恐慌。这就呢，这个原因呢，就让欧洲央行敲定周四的利率决策。因为在过去呢两天开会之前呢，交易员哈都在金融市场上在寻找其他的银行会不会也发生像瑞士信贷呀、硅谷银行啊同样的这样的事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欧洲央行的副主席金多斯他呢就警告欧洲各国财长说银行可能会容易受到借贷成本上升的这样的影响。这位消息人士呢对彭博社说，尽管呢欧洲央行在周四的声明当中没有提及未来利率的走向，但仍在讨论一旦市场动荡平息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以控制通胀。所以呢这就是今天哈我们看到基本上多个渠道呢都已经是印证了不管是美国的财长啊前财长，包括呢欧洲的官员，他们都是说现在这种市场的情绪呢他们稳住不动。其实今天我自己看到欧洲央行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感觉，那么他一定是看到了银行的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他也通胀的又这么高 8.4%， 那他就该做我该做做啊，我这边救助呢给你提供流动性的这种解决的办法，但我这边呢该限制呢我限制。所以呢的的确确哈他们今天确实是以这样的一种市场的心理的这个状态呢做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吧。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呢看一下今天哈这个拉加德今天说了几句话，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哈。拉加德呢承认，他说市场持续的紧张情绪对通胀将是下行的一种风险，金融市场的紧张局势啊非常的严重，欧洲央行正在密切的监视当前的市场紧张状况。他说呀，金融市场稳定和物价稳定同等重要，不会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似乎呢就在暗示哈，如果银行危机持续发酵并且呢扩大蔓延，欧洲央行也会做出相应的政策的回应。就是今天这是他的一个口气，大家可以去品哈，就是他们要向市场传递是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今天的美国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最新的失业金的数据了，上周经过调整之后的初领 失业金的人数是 19.2 万，低于呢市场预计的 20.5 万哈，比之前修正的 21.2 万人呢又少了2万人去申请这个初次申请就业金。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从去年7月以来最大的降幅。还有呢续领失业金的人数呢也是有所减少。所以呢这个数据呢也显示了哈，就是美国呢这种极度紧张的劳动力的市场仍然是非常的火热啊，在持续的走强。就业呢这种职缺还是非常的强劲。一月份哈，我们知道一个失业的 人口呢对应 1.9 个职位的空缺，再加上呢通胀居高不下，一直呢市场都认为哈美联储在下周呢不但会继续加息，是加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也看到呢，就是抵押贷款的金融巨头房地美，他们公布了对贷款机构的调查。30年期的固定抵押的贷款平均利率呢，从一周前的 6.73% 降到了 6.6%， 这个降幅呢，也是从一月中旬以来最大的降幅。抵押利率呢，降这种下降呢，接近了一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也结束了呢过去连续五周的这种攀升。这个呢也是哈，我们都以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因为联储要不断的加息，要加息。然后呢，上周的鲍威尔在两院去听证的时候呢，也是哈，要更快、更长、更高。他所以呢，把他市场就吓得哈，就是那个市场包括不管什么年期的殖利率呢，也不断的在跳升。然后呢，出了银行事件之后，才一下子跌了回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今天的债券的反应哈。今天的美股反弹，然后呢短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也是大幅的回弹。十年期的美债收利率呢涨了 11.47 个基点，现在是报 3.56%。两年期的直债收益率呢是上涨了 26.56 个基点哈，也是在4的上方，现在大概在 4.6%。 今天的油价是收涨了，那我们看到整个的银行系统稳定下来之后， WTI 4月期货原油呢涨幅是 1.09%， 每桶呢现在是68.35块，还是在70元的下方。布伦特的5月期货呢涨幅是 1.37， 每桶现在是74.7块。好，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哈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看今天的最有利于美国股市的大消息哈，就是华尔街出手，一共呢有11家银行啊出手来救第一共和银行。我们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我来给大家讲这一部分的情况，这也是今天一个金融市场当中的一个大消息。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哎，我刚发现家里的亚马逊智能音箱还能收听希望之声呢。
真的吗？怎么听？
对着他说句话就好了，你看着啊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playing Sound of Hope Mandarin。
慢慢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呢，手机不离手，手机不离身，
太方便了，回家也可以用智能音箱听希望之声了。
记住啊，口令是 ，Alexa， play Radio Chinese。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8-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希望之声晚上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刚才呢给大家 总体的讲了一下美国市场的变化哈，包括呢今天的一些经济数据，以及呢欧洲央行加息和美国在下周三周四哈央行到底如何去做行动，那这是呢我们今天整个市场都关注的巨大的焦点。那接下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大的动作，也是呢这个动作呢也是今天整个市场的最大的利好的消息。今天呢美国的华尔街是出手了哈，开始来拯救第一共和银行。在周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哈，First Republic Bank 呢已经从几家大的11家大型银行当中收到了300亿美元的存款，其中呢就有摩根大通、花旗、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高盛、摩根史丹利都参与了救援。First Republic 的股票呢在今天的交易当中哈是出现了巨大的波动，那最后呢还是收涨了将近6%，每股呢是报32.92块，股票呢在今天早些的时候呢又暴跌了36%。我们知道哈，在最初的在周一吧，我要没有记错，这个他们的股票跌了62%，然后呢之后是反弹了23%，昨天又跌下去了。跌下去呢把这个涨幅呢已经吐回去了，今天一开盘再跌36%，大家就知道哈，这个那心简直是了。但是呢当这个救援计划公布之后呢，股票马上就从底端反弹了40%，那最终呢还是收涨了近6%哈，这就是今天市场上简直了哈，要是有持有这个股票的人简直是心惊肉跳。今天呢在早些时候哈，华尔街日报呢他就引述一些知情人士说呀，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正在讨论怎么样联合拯救第一共和银行，包括呢来注入大量的注资来支撑这家陷入困境的银行。在本周啊，第一共和银行的股票呢跌了大约哈3%，市值从3月8号那一天硅谷银行危机开始啊，那一天呢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是210亿美元，降到呢现在只有不到50亿美元了。就是呢整个的市场哈对银行的健康状况实在是太担忧了，所以呢就不断的往回撤资啊，以数十亿美元的这种存款的速度呢往外走。所以为了遏制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呢在周日就宣布美联储和摩根大通会为它提供了总计700亿美元的流动性的额外资金。但是呢标普普尔全球评级在昨天将第一共和的债券评级呢已经调到了垃圾级，所以投资者呢就继续抛售，又增加了这种不稳定性。其实呢这个第一共和银行它一直以来是令同行非常羡慕的，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它的总部就在我们湾区嘛，就在旧金山，它的客户呢就是在旧金山哈整个西海岸沿海岸的这种地区非常富有的个人还有企业，其中呢包括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都呢是在第一共和这个银行当中提供巨额的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当中啊很少是有坏账的，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第一共和银行它拥有的资产就是跟比这个硅谷银行差不多哈，是2130亿美元的资产。它的利润呢在去年也是有所增长的，但是呢现在美联储这种加息呢它就直接哈也造成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损失。第一共和银行的富有客户呢他就不愿意哈去把钱留在呢你们这个银行当中了，因为联储这加息我到那儿买个国债或买个短期的国债都3%-4%的利息，那么这就造成了大家不断的往外拿钱，加上经济不景气等等，结果呢就造成流动性危机了。今天呢当华尔街11家银行联合出手之后呢，美联储、财政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哈都已经对华尔街银行去注入这个300亿美元的流动性的举措呢表示欢迎。他们今天呢是发表了一部联合声明，他们说这些大型银行的支持表现是最受欢迎的，并且展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韧性。美联储表示他呢自己啊也随时准备通过贴现窗口向所有符合条件的机构提供的流动性。在今天早些时候哈，包括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哈，就是摩根大通啊等11家银行，他们呢是分别哈，就像这个高盛集团和摩根史丹利他们自己呢在300亿当中都提供了分别25亿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加上联储哈，就是之前有一个700亿的这样一个可能流动性，这个呢就已经是让该银行能够一直保持稳定了，存款损失呢就是不会很大，最起码呢不会出现挤兑，然后呢没钱了，关门了哈。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上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美国财长耶伦呢，今天是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哈做预算问题听证会的时候呢，去回答了这个议员的这些提问，他呢也是来安抚市场和国会议员，向他们保证在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之后，联邦政府正在致力于保护美国储户的存款。他说呢，在这些银行倒闭危机之后呢，美国的银行业仍然的稳健。他就说哈，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后，监管机构采取了果断而有力的行动，防止了危机进一步的蔓延。目前美国银行业仍然的稳健，美国人可以相信当他们需要存款时可以随时取出来使用。他对议员们说，本周的行动表明了我们确保储户储蓄安全的承诺，也提振了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在过去这一周以来哈，那耶伦呢也是在联邦政府采取紧急救援当中的核心的人物，包括呢他怎么样去跟Fed 联储哈进行磋商。耶伦呢是说，硅谷银行的崩溃的本质上是无法满足储户对资金的需求。随着美联储加息呢来对抗通胀，该银行持有的债券价值又大幅的降低。为了满足流动性，银行被迫亏本抛售债券。他还说呢，硅谷银行它的高水平的没有保险的存款也是一个恶化的因素。他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流动性的风险，我们会仔细的调查这家银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引发了这个问题。但很明显，这家银行的倒闭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储户的提款要求。在3月9号的时候哈，硅谷银行那一天就有要取走的是420亿啊，一天他要拿出420亿给这些储户，这个额度呢占硅谷银行总额度的1/4，哪一个银行也受不了啊。那呢在这个听证会上当中呢，两党议员呢都对这个呢就是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哈，他们基本上都是支持这一次的紧急的救援救助计划。但是呢随着市场有所复苏和缓解，议员们就开始质疑这个救助计划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呢。像爱荷达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克拉伯他就说，我对担保所有存款的政策和未来的市场的预期啊感到担忧啊，这个也是正常的，我们也要去质疑同样的这个事情，你不能成为一个常态，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啊，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会解决了呢？还不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联储居然到底它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们看下面两条新闻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刚才提到呢是第一共和银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嘉信理财。嘉信理财是美国最大的在线券商，它的旗下两个优质的货币市场基金在本周也遭遇了88亿美元资金的净流出的打击。所以呢就是整个市场和人们对金融业这个健康状况产生疑问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担心哈，他们的韧性到底怎么样。这个数据呢是显示截止到昨天为止，从嘉信理财最有优势的货币基金当中呢，两只基金当中撤出的总额啊，一共是两只基金的总资产是1950亿美元。对，然后呢至少呢这是6个月以来最大的这样一个赎回哈，就88亿从这里边抽走了。嘉信理财呢是数据显示，这个公司旗下的政府基金、国债基金，这三天当中呢，每天还有资金的流入，但是呢，优质的基金呢，还是成为净流出哈，有存的，也有呢往外取的，但是呢，取的比存的要多。优质基金呢，它不同于美国政府和财政部的货币市场基金。财政部的这些基金呢，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包括呢2020年疫情爆发时市场崩溃以来，越来越受到欢迎。美国呢投资协会啊，他们的数据是显示，截止到昨天这一周，全行业优质基金的资产减少了180亿美元，而货币市场基金总货币 市场基金资产的总额增加了1210亿美元，达到了创纪录的5.39万亿美元。分析师呢就在说哈，尽管资金外流是一种风险，但是呢，嘉信理财的整体业务仍然是健康的。你像这个有一个分析师叫做 Neil Sipes。他呢是也是哈一个首席分析师，他是说嘉信理财更强大的基础主要是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担保的零售的这种存款，这个呢是阻止传染性资金外流的关键的支撑。所以呢，嘉信的股价哈在周一一度呢是跌到了45块钱，这是两年多的最低的盘中价。从3月8号哈储户从硅谷银行逃，那么这个股票嘉信呢也是跌了24%。在今天的时候，该这个嘉信理财呢也是下跌了2.8%哈，收在了57.88块。那么我们知道呢，看到了哈，资金在净流出，那么联储是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看到哈，美联储公布的一个数据呢，就显示，截止到昨天这一周之内，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贷出的资金达到了创纪录的1528.5亿美元，高于前一周啊，前一周是多少呢？45.8亿美元，45.8和1528这么一个比例，这个一周之内啊，就是贴现哈、啊，就是从联储手里边借走了1500多个亿啊，这样的一个美元。上一个记录高点是啥时候呢？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个时候呢，这一周之内呢，曾经哈、啊、流出的这个就是借走的这个钱是1110亿，现在是1528亿，比那个时候还高出了300-400亿，你就看到了已经超出了2008年的那个时候危机了啊，就是它。但是呢，它是用这么大的一个流动性去支撑整个的银行所带来的这个恐慌吧？那这得多少钱在流出？这银行害怕呀，它得有足够的资金来 hold 自己的这个系统。数据呢还显示，在上周日哈，美联储推出了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啊，就那个 PTFP 啊，就是 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 共贷出资金呢也有了119亿。这119亿呢，纯粹就是这一次的哈，完全是一年期的，就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term 的。那我们也看到呢，也达到了100多亿了。当中呢，其他的贷款余额呢有1428亿。所以我们看到哈，基本上在整个的联邦啊，这种存款公司，他们呢，包括联储，在对银行业提出多么大的支援的力度。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啊，监管机构也都在入手。不仅呢，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报道的，他们在调查硅谷银行这些高管们到底应该负什么责任。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也开始调查呢，第一高管第一共和银行。华尔街日报的今天报道呢，是说第一共和银行的高管管理人员在两个月内出售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司股票之后，他们银行的股价也因为健康状况的恐慌来显示了暴跌。文件呢是显示，从年初到现在，该银行的执行主席赫伯特呢售出了450万美元的股票，该银行的首席信贷官、私人财富管理总裁加上首席执行官，他们一共售出了700万美元的股票。现在呢，到今年开年到现在呢，内部人士总共呢以略低于每股130美元的价格，一共今年开年到现在，他们卖出了1180万美元的股票哈，就是自己银行的股票。那么这家银行我刚才说了哈，从3月8号的210亿呢降到呢现在不到50亿的这个市值。那么这些高管的交易们呢，基本上是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为什么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是说哈，就是这个和大多数公司的内幕交易是不一样的。根据1933年的叫做证券法，他们这种内部交易呢，内幕交易不需要向美国证券银行委员会报告，但是呢，他们必须给报告呢 FDIC 哈，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在更改了这样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你提交之后呢，你要待90天啊，你要hold90天之后才能够执行。所以呢，这也是在限制啊，你到底是不是和这个你自己看到一些问题有关系哈。就总而言之吧，这个消息呢，大家看到监管部门呢都在查，而且呢也在堵上一些更多的漏洞等等。好，那我们看到呢，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哈，就是整个的这种银行 金融界的恐慌啊，不管是欧洲那边还是美国这边还是怎么样去平息市场这个恐慌的。接下来呢，到下周美联储政策利率出台之前呢，这几周，明天是星期五哈，还要去密切关注的市场，看看这个涟漪还会不会再去荡漾啊，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跟大家去讲哈，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深度的报道，就是咱们之前提过嘛哈， FTX 他的 CEO SBF， 我们把它用中文叫三板斧哈，他呢是这个报告当中呢是就讲到是新的管理层在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吧，一个调查通告，说呀他们这个 FTX 的 CEO SBF从他的实体公司获得了$22亿的资金。那么这个 FTX 和相关的实体呢，向他的创始人和前高级员工一共呢转移了超过$32亿，他自己呢就是$22亿啊，再加上他那些高管们，而这些付款和贷款的大部分是通过阿拉米达 Research 啊，阿拉米达 Research 就是他那个前女友嘛，他这个暴雷也是因为他把$100亿直接转到这个阿拉米达 Research。 那么这里边他都转给谁了呢？他是有名单的哈，一个呢$22亿给了这个 Sam Beckman Friend， 就是这个三板斧，然后呢$5.87亿给了呢叫做 Sign 哈，内士德呀，他也是 S， 就是这个FTX SB S。真麻烦啊，三板斧核心圈子的一员。这个人呢现在是面临着6项哈美国的刑事指控。三板斧呢现在是12项指控哈。完了呢2.46亿给了 Gary Wang。这个人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报了哈，他已经出来去指证认罪啊什么的，也是有6项指控。他呢是身兼 CTO， 他的身价呢一度是接近6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从这里边又拿了2.46亿哈，哎呀，真是啊，这是60亿了，还在要钱，这钱怎么这么有魅力啊？然后呢，8700万给了这个 Ryan Salomon， 这个呢也是他的一个高管，还有2500万给了叫做 Sam， Sam 叫做 Tribuco， 这个人呢就有意思了，这个人是阿拉米达 Research 的联席执行长，除了他那个女友之外哈，他联席执行长还拿了2500万美元，还有600万美元呢，就直接给了那个 Sam 的前女友哈，那个叫做 Coraline， Allison 哈，直接就给了他。然后呢，这个 FTX 呢就说哈，这些高管们在巴哈马的豪宅、政治和慈善捐款等方面花费超过了$24亿。联邦检察官说 ，FTX 的前任高管呢将交易所数十亿美元的客户的资金转给了阿拉米达 Research。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转移到阿拉米达的部分资金又被借给了 FTX 的高管。SEC 呢此前就说 Gary Wang 拿走了$2.25亿，但是呢这笔钱又给 Bankman Friend， 就是三板斧哈，他的 CEO 使用。不过呢王承认他自己呢提取了大约$200万。所以呢这个 Gary Wang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 Sign 还有这个 Allison 都已经承认了欺诈指控，并且呢同意协助呢联邦检察官。 Bankman Friend 到现在为止他不认罪的，而且否认欺诈和窃取客户的资金。刚才提到的这个 Salomon 哈，还有这个 Tribuco， 我不知道这发音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阿拉米达的那位高管，他们现在还没有受到检察官的指控哈。这个消息呢我把它说一说，为啥呢？其实他说你说不拿，你不符合规矩，你拿钱那不是欺诈，那是什么呢？你不能说哦，我回头把钱再还上，你那是犯罪，对不对？那么福克斯啊之前有一份报告啊，就是一个 FTX 的股东的名单。那么 FTX 爆雷之后谁损失最大呢？我们就看到哈，除了一些资本公司，比如像红杉资本，它呢是注入了$2亿。在2022年1月份估值最高峰的时候呢是值$3.5亿的哈，没了。淡马锡哈，他们自己的呢也是$2.05亿，最高峰时呢是估值呢$3.2亿。然后呢叫做 Predigum 这个公司呢，风险投资公司哈，$2.15亿。还有一个我们以前提到的安大略省加拿大的教师养老金计划8000万美元啊，都没了。 然后呢，还有呢，像这个他们自己的 FTX 的员工，他从那个资本构成表当中哈，截止到去年八月的时候，他的期权呢，一共呢占整个的 FTX 股份的3%，员工呢拥有价值高达$9.5亿的股票，现在呢没了啊，他们公司都已经倒闭了，员工股票哪有了，根本就没了，一文不值。所以他们还能不能拿回来这钱呢？看看吧，他把那钱都折腾出去之后，查清了之后能拿回来多少钱，那他也会从最大的这种债权人开始，能不能留到这些员工的股份呢？ Who knows， 反正有消息呢我们再给大家继续报道。而这个呢还不光是哈这些，光是台湾就做过一个统计，台湾在 FTX 这只公司和股票当中受害的人数呢达到50到60万人，光是台湾这一地，每人损失的金额大概在3000到5000美元不等。而另外一个就在也是在台湾呢，有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受害者当中呢，有的哈金额呢最高达到700万美元。所以这些钱还能不能拿回来了呢？这就是去年最大的丑闻。那么今天呢，看到他们这个资金的运用过程当中简直了哈，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们是真敢干。好了，那你自己认为你没有欺诈，有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而这个 FTX 的爸爸妈妈呢，又是斯坦福的这种法学教授啊，担保 FTX 出来的呢是他们法学大教授的前这个院长，前法学院的院长，还有他们的同事，都是法律界的这种大佬，真的是令人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哈。好吧，我是说了这个整个今天哈，这个很多的这种大的消息跟大家一起呢去说一说，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回来，高杰呢给大家讲一些企业的消息，同时呢跟 Max 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个股的情况。
历史新高的35%红利 ，yes yes yes， 没有听错，巨型35%的红利，您可以马上 roll over 您的 401k IRA 或用现金来开，一胜难遇的巨型35%红利，请立即拨打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区湾区的四大公司精英团队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巨型35%的红利，千万不能错过，时间有限。
哎，你家的莲蓬头有除氯的功能吗？
没有啊，为什么要除氯啊？
因为啊，自来水中的余氯对人体的伤害可大了，会让我们的皮肤干燥、过敏、发痒，甚至脱发呢。
真的吗？
是啊，不仅如此，水中的余氯经过加热，还会产生致癌物质三氯甲烷，增加患癌的风险。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来自台湾，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能有效地去除水中的氯气、三氯甲烷、重金属和农药等等，还可以有效地抑制650种细菌和真菌。疫情当下，让我们的健康从安全放心的水开始吧。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六11点到下午5点，或上网购买 shopping.bayvoice.net。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沈瑞王是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20年的财务规划经验让他总结出，没有完美的规划，只有最适合的取舍。沈瑞擅长设计理财方案，分析理财产品优缺点，帮助客户在投资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累积资产。客户给他的服务评价都是5星。沈瑞王电话4089632382408963238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高杰。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Silicon Valley Bank 哈，这个关闭之后啊，美国媒体呢起了一个词儿哈，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因为这个硅谷银行里面他们比较左倾吧，然后呢去投资了很多拜登的这种绿色能源项目啊等等的，然后这个保守派的媒体呢就给他们起了个词哈，叫做 Got Woke， 然后呢 Go Broke。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你去觉醒，然后你就破产了啊，叫做 got woke， woke 啊，那个 woke， 然后呢 go broke， 这是分享一个哈，当笑话了，但是很有意思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和 Max 我们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Max， 我们先看一下哈，今天呢，我想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个股，首先呢，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部能源吧，因为。这个那谁呀、啊？这个，巴菲特哈，巴菲特他呢又去给这个西部能源又西部石油啊，西方石油啊又去注入了这个钱了。所以呢，这到底是怎么样呢？这只股票难道是这么的爆热吗？
如果是你讲在短期内啊，短期内它是下跌趋势，它还是下跌趋势，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但是如果你看长线一点的话。它是属于上升趋势、啊、但是我们来看那个数据、啊、从它有史以来的最高股价有突破100过，曾经突破过100、啊、然后到2020年呢、啊，它最低有下到差不多10块钱，然后现在就一路攀升到59块了、啊、然后也就是说它是介于10块到100之间、啊、这个价位在浮动，所以它现在是平均线以上了，所以长期来说它还是看涨啊，只是讲你在短线、短期内它依然是看跌。
昨天啊，这是周三，当时呢原油市场不大跌嘛哈，比这个金融股板块跌的还惨。然后呢，就显示呢是从3月13号到3月15号，就是几天呢，3天吧。伯克希尔共斥资4.668亿美元，购买了790万股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买入价呢是在56.66到60.38不等啊。啊，持股的比例呢已经增加到了23.1%，它是不断的压仓啊，巴菲特这只股票哈，那短期内跌，但长期还是看涨，这就是今天我说把这个消息呢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巴菲特太牛了，他们在去年4季度的时候就从这个区域性银行都跑走了，然后呢，他现在又开始做这样的动作，您会跟吗？Max， 您会跟吗？
这个依然是看你是看长线还是短线呢？啊，我们不能够别人，因为投资你要。做自己的判断嘛。如果我个人的话，因为我是自动交易，它是比较短线的啊。短线的话，我们就看短线的趋势。但是如果你不是自动交易，你是手动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时间看的话，那看长线是比较合适。
嗯哼，那你认为现在是入场的机会吗？
啊，这个还是要看你是看短线还是长线。如果你是看短线的话，那当然它就。短线入场的机会是算的，但是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就 那你要再等一等了，我觉得、
okay.
因为短线它是下跌的、那可能它等到它跌到一定的价位、啊、因为刚才我讲嘛，它数据上显示、啊、它最高曾经是去到差不多100多、那 最低有下到差不多10块钱、啊、所以它介于这个区域在盘旋。
OK，好啊，这是今天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看看巴菲特买了什么。那今天第二个呢，要看看瑞士信贷哈，代号是 CS。这个呢，就是他已经是从国家银行借入了500亿瑞士法郎，然后呢，来缓解流动性的担忧，股价呢跳涨了20%，在昨天是暴跌了24%哈。今天呢，他的这个股价盘后我看到是涨了0.03%吧。那您看一下 CS 未来的这种技术层面它是怎么个走势？
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现在是差不多两块两分法郎，瑞士法郎。我看在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它甚至5年内都是看跌的。依然你看更长线也是看跌的。Credit Suisse 它最高股价是来到差不多70多，差不多80法郎，瑞士法郎。那现在是处于历史的低点了，两块钱，
嗯哼，
所以它是下跌的，长期、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当然它下跌空间有限， 因为现在已经是历史的最低点了嘛，才2块钱，所以它下跌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它最高上过80嘛，所以下跌空间有限，但是也有可能跌没，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所以这个始终是看个人的心态，你长期投资就不适合了，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那可能有赌一把这样子，就见好就收。
瑞士信贷啊，这两天简直了，就是一些券商哈，他们就是你手里有这个瑞士信贷债券的，他们昨天的那种债券交易部呢，就会给他们打电话，就问他你要不要出场啊？因为像他们这个瑞士信贷呢，一年期的这种债券的利率呢是达到7%的，所以很多人都会买这样的债券哈，回报率蛮高的。那么如果出场怎么办呢？债券交易部呢就说打7折。那这个时候呢，接到这样电话的券商，你就要去考虑了。那瑞信昨天那个样子，你到底卖还是不卖呢？那有的人就卖，你立马就亏了，亏了30%嘛，对不对？但是我不卖，哎，今天的这个就回来了。那这就是基于这个市场，你要它到底能不能得到救助哈？所以每天他们在这个金融市场上就跟打仗一样啊，就损失30%哦。所以我们每天去分析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嘉宾哈 Rex 分析的真的很准确，他就说。这个会救的，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不救的话真可能会比雷曼还要雷曼了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 Rex 也提醒啊，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哈，你别看大银行来救小银行，但是呢大银行的这个现在呀，就是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放到大银行比小银行要安全嘛，所以呢你现在到大银行去定存的话，利息几乎是零。什么意思呢？它就是钱多了，人家不稀罕你这个钱啊，你存不存我这无所谓。但是呢小银行的呢，他就大家把钱都往外提出来了，那这个现象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哈。那这个呢也需要慢慢有足够的时间把它解决掉。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哈，每天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吧。像小银行呢，它就是一些利率呢就会高一点，都会大于4%啊等等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把钱存到一些区域性的小银行。但是呢小银行遇到风险的时候啊，那你有个诀窍啊，你可以低于25万呢，对不对？你把25万都存到小银行，反正最后有兜底儿的嘛，你不要多过25万，这也是一个技巧。大银行现在是店大欺客，人家不稀罕你这钱太多了，也没地方放钱，他也没有地方去赚钱去现在。所以呢你到大银行稳当，但你啥也没有，那你说这种情况你怎么保护自己的钱呢？好，这就说到这个瑞士信贷哈。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看一下 Adobe 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再看这句股票，Max Adobe 这只股票呢，在盘前呢，它就上涨了6%，因为它公布了好于预期的收入，并且呢，提高了前瞻。它现在呢，今天收盘呢，也涨了5.9%啊。现在每股是353.29块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Adobe。Max
Adobe,
对
Adobe 现在是353.29块
是
元啊。如果你讲一周内它是看涨了啊，一周内，如果是一个月内的话，它已经到了一个月的顶部了，差不多350多块了，356块，现在353嘛，就到了顶部了，接近顶部了。一个月内，如果你讲半年内的话，它还是看涨的啊。如果你再看更长线一点的话。一年内整体来说你发现到它还是看跌。OK, 如果当然5年以上它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它是看涨了。只是讲你要找一个比较适合的价位买入。
好。
那如果5年以上的话，我们看它的低点差不多是$200。它可以跌到它的最低点是$200的。当然你可以观察。就不用那么低了，你可以观察大概$280左右。5年以上。
OK, 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哈，区域性银行，刚才讲了这个嘉信对吧？讲了第一共和，然后呢 ，Western Island Islands Bancorp， 那它呢这家它代号是 WAL 啊，它的这个股票在盘前跳涨了 7.5%， 很有可能啊，就是说大家都在市场在评测哈这种硅谷银行倒闭带来的连锁反应。那么这只股票呢 WAL 呢在过去五个交易日当中哈波动都是 8% 啊，甚至是更高的这种情况，今天它是收涨了 14.1%， 现在每股是36.91块。Max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36.91块哦，
嗯，
现在Western Alliance 现在我们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都是看跌的。OK， 如果我们讲五年以上的话，它依然是看涨，但是因为它短期内是看跌嘛，所以就你可能可以长期投资，你可以等到再等一等了，它差不多跌到30块左右的时候啊。
嗯，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嗯，
或者是我们在观察它的趋势，直到它回入涨势的时候，我们才入场。
好，36.91块啊，好，另外一个 Snap。因为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嘛，啊，那个拜登政府现在明确表态了，你跟这个字节跳动，你要么把它卖掉，要么我们就禁了你的这个 app。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Snap 的股价在盘前上涨了6%啊，那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嘛。那么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今天呢收盘的时候它也涨了7.25%，现在每股是11.09块。Snap
这长期的是。还是看跌，但是它已经差不多跌到它低点了，它历史低点是4.99块美元了，在2019年的时候，所以它差不多在处于低点了。那它2021年最高价去到83块美元，所以是介于5块美元到83块美元之间了。
嗯
，OK， 那如果在短期内我们看呢，一周内它是看涨了。OK， 当然如果我们看长一点的话，我们这一年五年内长期内是看跌，就是中长期是看跌，短期内我们讲短期就是一个月内啊它是看涨。
Snap。注意观察哈，今天英国呢跟进了哈，去禁止所有的公务人员啊，包括机构不允许呢使用 TikTok， 立即执行哈，这是今天英国也跟进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是联邦快递今天公布盘后哈，它公布了会计年度第三季度的全年的这个利润哈，它的会计年度是截止到2月28号，全年上调了全年获利的预期。削减成本呢已经是抵消了他们各部门包括 Xprice 的需求持续频率的冲击，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激励它的盘后股价啊大涨超过 11% 啊 FedEx 哈，然后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收高的，是 4.48%， 盘后呢晋扬了 11.44%， 现在每股是227.4块。所以呢请Max 哈，我们来看一下联邦快递明天的这只股票，因为它是收盘之后公布的嘛，所以明天这只股票估计啊会有相当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204块美元哦，我们来看短线呢，大概一个月内我们看它是看跌啊，但是如果我们看长一点，半年内它是看涨的。OK， 再长一点的话，我们就长期是看涨啊。如果五年以上 ，OK， 可是五年以下的话，它的波动就蛮大了，就是它就那个趋势不是很明显了，因为它就是介于一个区域之间盘旋了，就是在大概300美元300多美元最高，到低可能到100美元，盘旋，有100到300美元之间盘旋了。所以最高股价是309.6块，在2021年5月的时候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如果是短期内就是在这个区域之间交易，如果是长期投资，它是看涨了，可以等待，可能它来到大概，我们可以观察大概130美元左右。
等着吧，他呢做了哪些事情哈？我们知道他也是这种运输成本的这个老大嘛。他上个月呢是裁员10%哈，然后， 这个预计呢减少2.5万人呢，还有呢它是削减航班、停飞飞机、减少办公室空间以及 ground 部门取件和派送方面的调整等等哈，它就是节约成本12亿啊，一年年度，飞行的时数减少8%，薪资福利减少4%等等，这些呢就是他说啊，包括取消部分国内取件和送货路线，提高呢这个快递的效率之后，下一个季度还能再省出5000万美元。同时呢，一月份他调涨了他的运费啊，6.9%等等，这就是他大盈利啊！这开源节流嘛，不能开源他就节流啊，确实是盈利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消息，您是否满意呢？告诫要跟大家要个赞哈！如果您听是我们的听众的话，在8882751628上面给我们送个赞。好的，非常感谢 Max，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